主，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神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，是约翰福音的耶稣的最后临别赠言里面的一部分。那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三次，就是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的一段话，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6章。我们讲过安稳之路，讲过圣灵之光，讲过常在主里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彼此相爱。那经文是记在约翰福音第15章12节到17节。12节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所以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主日的早晨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。不论我们在人在各方，但是我们同感一灵，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敬拜你，感谢你的同在，也求你的灵来亲自教导我们，能够明白你的真道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们走天属天的道路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好，那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经文是以彼此相爱开始。那如果你有注意的话，也以彼此相爱结束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在人间最难得的就是爱，大家都在寻求爱。如果一个人说没有人爱我，那你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我们有了人间，有了人间的爱，或者说有爱在人间的话，我们就会感觉非常的温暖。那这里呢，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，在上十字架之前呢，他特别的吩咐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大家知道爱呢，其实有时候很容易，或者比较简单，因为你看到一个人可怜，你会去爱他，你去帮助他，你给他一点东西吃，表示爱心。就算是一个路旁的人，一个街边的人，你也可以这样做。但是呢，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那彼此相爱呢，却是不简单的事情。彼此相爱就是基督徒要爱基督徒，这个人要爱那个人，要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这个很多时候不容易。所以咱们在教会里面呢，常常弟兄姐妹不能够彼此相爱，弟兄姐妹彼此争执，甚至于我们做教会的领导，做教会的同工，我们也不能够彼此相爱。 也看到有些人来到教会好像是仇敌一样，见了面都不讲话，怎么能够成为一家人呢？所以耶稣说，我要吩咐你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。什么是爱？什么是爱？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大家都很熟悉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情，还有很多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就很简单，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我们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？我们在团体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？我们在家庭里面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？如果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，而不是求别人的益处，那我们就不是爱，那里就没有爱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多什么是爱，我们都要一样一样的去操练去学习。那最简单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这个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在彼此相爱中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好，然后爱从哪里来？我们都要爱，我们在寻求爱，我们都需求爱，但是爱从哪里来？约翰一书里告诉我们说，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不会爱，也不会相爱。今天我们在美国，你看看波特兰，一个三个多月，一百多天，天天在那里打杀抢闹，那个是爱吗？你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你会把他的商店的玻璃给他打破吗？你如果一个爱一个人的话，你会把他一枪打死吗？没有上帝，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。爱是从哪里来？我们都没有爱，但是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，爱是从神而来。那如何我们得到爱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得到爱？爱是从神而来的，那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爱。那我们要从上帝那里领受爱，让上帝借着爱上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那我们接受这位独生子，就是接受耶稣，我们就是接受了上帝的爱。上帝的爱就通过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感受爱。有了这个爱之后，我们才可以爱，或者才可以彼此相爱。我们可以爱那不可爱的人，那个是高超。我刚刚讲了，一个人不可爱，一个人很脏、很污秽、很贫穷，他本来是你觉得他不可爱，但是你还是去爱他了，那你了不起，这是高超。那这个爱是单方面的，是你去爱他，不包含他来爱你。那这样的爱我们也可以表达，但是呢，耶稣要我们做的是彼此相爱。那这个彼此相爱，在人与人之间，我可以爱你，我给你一点东西，我帮你做点事情，但是我跟你无关。那彼此相爱呢，就不能无关，就必须要有关系。所以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的话，那这个生活生命就会 更甜蜜。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主的爱，那彼此相爱的基础呢，是主的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先经历了上帝的爱，我们先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。他说，我像我爱你们一样。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说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那主怎么样爱我们呢？主怎么样爱我们呢？主的爱是降卑的爱，从天上来到地上，来做人，来跟我们一样。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分高低，分上下，长官下属，这个距离很远。君王臣民，我们怎感受，怎么能跟他们来往。但是上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卑自己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跟人生活在一起，他有人的血肉之躯，他需要睡觉，他需要吃饭，他会软弱，他会疲倦，他可以认同人，他降卑自己，来生活在我们人群当中。不但如此，他有舍己的爱。舍己就是他本来是可以有很好的享受，天堂的荣华，把那些好的环境、好的享受、富俗的生活放弃。就好像很多的宣教士，为了顺应上帝的呼召，为了爱他所有感动的那些人民，像宣教士到中国去，宣教士到非洲去，他们都是舍己。我常常想到有些美国的宣教士，特别是上一个世纪，美国的生活已经是很舒服了，像是他们有抽水马桶，这个房屋有这个空调，还有很多很舒服的环境。但是他们对我们中国人有感动，有负担，有爱，所以我们放弃美国舒适的生活，牺牲自己的享受，到中国去，像小妇人艾维德，在贫民的当中做孤儿的工作，受尽。还受中国人的欺负、藐视，他们为什么？他们是牺牲，他们有舍己的爱。舍己可能是你的人还存在，只是把我所有的舍下，但是耶稣基督不光是降卑、舍己，还有牺牲。那牺牲就是彻底的、完全的摆上，就是死了。上帝怎么样显明他的爱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这里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主怎么样爱我们？要降卑，不要高高在上，要舍己，要牺牲。那这个地方要说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我们彼此相爱呢， 是为主的命令。彼此相爱呢，是没有选择的，不是说，我愿意爱就爱，我不愿意爱就不爱。这个要引申到我们信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彼此相爱呢，不是选择的，不是选择性的。我爱你，我愿意爱你，我就爱你；不愿意爱你，我就不爱你。主耶稣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命令。”在军队里面，上官上司下的命令，军令如山倒，发出来的命令，下海跳水都要做。那耶稣说，彼此相爱是我的命令，那就是说我们没有选择。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下功夫去爱那个你不想爱的人，爱那个跟你作对的人。我们牧养教会也有人不喜欢我们呢，也看到我就转头的，我跟你们讲过了，但是我还要去关心他们，我还要去爱他们，我还要去特意的去跟他们打招呼。他不理我，那是他的事，但是我要争取与他们建立好的关系，因为彼此相爱是主给的命令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彼此相爱呢？那彼此相爱的明证是什么？这里圣经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那这里我们光说彼此相爱，不是嘴巴讲的，不是口头说的，而是有行动的。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那什么是彼此相爱？那什么是彼此相爱的极点尽头？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为爱他的人牺牲。我想今天我们做朋友或者在教会中几乎没有这个机会，你要去为朋友舍命的，去为朋友死的，有时候有，但是很稀少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想不起更好的例子，就是更多的例子，但是有一个例子我常常讲，也许你听过了也说不定。那就是在这个韩战的时候，抗美援朝的时候，我们家逃难，逃到乡村。那在附近呢，有一个美军，那个时候这个南北韩打仗的时候，美军联军，也就是美军是联军派出去的，驻扎在那个地方。有一天我们住家的老板，就是那个主人，出去回来呢，就跟了两个，还是不记得，两三个美国大兵跟在后面，手拿着枪，长枪呢，要杀他。他的太太，他跑到家里，他太太一看到这个光景呢，吓死了，但是呢，她不怕，她就把她的丈夫抱住，然后呢，就把他压倒在地，整个呢，用身子呢，把他先生呢，就遮盖起来。那些美国大兵看到这一幕呢，就走掉了。那是一个误解，以为这个我们这个主人去他的军营里面偷东西，不是他，是别人，他们误解。但是这个太太呢， 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，她用她的身体来遮盖她的丈夫。人为朋友舍命，她是为丈夫愿意舍命。这是耶稣这里讲到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。那约翰一书也说同样的话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所以彼此相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子，就是要舍，要舍弃，要牺牲。也许我们没有机会做到舍命的替死的这个地步，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做上一些一定的牺牲。那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也许你觉得这个算不了什么，也算不了什么，不过呢说说也是可以分享一下。我牧会的时候，有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到医院开刀，那开刀时间很早，7点钟要施手术，所以病人呢要5点多就要去医院，把他们要准备，然后就进这个开刀房。那他们会告诉我要我为他祷告，所以我呢那一天早上跟刘师母呢就一大早起来，也是5点钟左右就赶去医院。那5点钟到医院的话，3、4点钟就要起来，或者4点钟最晚就要起来。那这是睡觉最香甜的时候，但是为了为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祷告，所以我要牺牲我的睡眠。那这个小事儿没有牺牲到什么东西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也许有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到某一些的牺牲，是会有一点点的痛，但是死不了。那主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罗马书第5章第8节这句话，我们第6到第8节，我们大家都很熟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基督为罪人死，为罪人牺牲，为罪人舍命。那彼此相爱的实意是什么？谁是主的朋友？很多人喜欢拉关系，有需要的时候就说，哦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他是我的好朋友。这里说谁是主的朋友？那遵行主的吩咐的就是主的朋友。那什么叫做彼此相爱？我们就是听主的吩咐。那如果我们要真的彼此相爱呢，的交情是什么？就是身份的改变。身份的改变就是显露我们内心的世界。那这个身份改变说，他耶稣说，以前呢我不再叫你们做奴仆，我现在呢叫你们做朋友，就算你们是我的门徒也是我的仆人，现在呢我称你们做朋友。那这个关系改变，这个身份改变，这样子呢发现就有了谈心的对象。他说，我从父所领受的啊，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跟一个人能够彼此相爱的话，你跟他的交情一定是很深的， 那如果这个交情很深的话，那就不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，而是朋友跟朋友的关系，所以是知心的朋友。如果是知心的朋友，就可以谈心，谈心。所以我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了。所以只有做知心的朋友，才能够谈心。今天有些人呢，也是不够智慧，讲话不是很小心，有时也随便把人当知心的朋友。啊，这个要聪明一点，跟那些看起来像是知心朋友，但是不是知心朋友，你把心思告诉他，等你告诉他以后，有一天他，你得罪了他，或者他不喜欢你了，他就把你当初所说的话都说出来，到处去宣扬。最近你听到说吗？这个美国的第一夫人的闺蜜写书，把他们以前的事儿说出来，那是不应该说出来的。川普总统的侄女儿把他过去家里面的事儿写书写出来，做什么？卖钱。那也是不应该说出来的。最近 Bob Woodward 电话访问总统9个钟头，2、3月的事情，现在大选之前就把这个书要出版，然后透露了一些川普那些讲的关于这个病毒的事情，现在新闻界闹哄哄的，在多方攻击这个川普总统。然后我就觉得川普总统太天真，不认识人。其实他在他的内阁里面启用了很多人，他都不认识。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人。你的朋友是谁？谁是你的朋友？你跟谁谈心？这个都不是随便的。但是主说，我把你们当朋友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把父所告诉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们。那今天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也要建立这样的真实的真情朋友，才能够彼此分担重担，分担痛苦。还有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要有基督徒的道德，人家私底里告诉你的私事、私情、私意，告诉你了，你就要 shut up， 你的嘴巴就要闭着，不可以到处去宣传，不然你没资格来听别人讲人家的心思。我们做传道的人，常常 counsel 辅导人，人家讲的私事，讲的隐情，我们要闭口不言，不能跟另外任何的一个人讲。有的时候连妻子、连侍母都不能讲。这个叫做要守信用，信用。那跟这里耶稣讲到彼此相爱的交情，身份的改变，以前是奴仆，现在是朋友，可以跟你谈心，把他心里的话都告诉你。如果有人把他心里的话告诉你，就算有一天他不高兴了你，他得罪了你，你也不可以去跟第三者或者在公开的场合来讲 那个人对你所讲的事实，这是道德。基督徒要做有道德的人，彼此相爱的任务。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里讲到说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，是上帝拣选了我们。所以拣选的主权是在乎神，不是我，乃是主。第二呢，是接受任命。上帝接受拣选我们做什么？看前面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下面说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所以我们是接受任命，拣选的目的是分派你去。那就是说，我每个人呢都是受差遣的。We were sent。有一首诗歌说：“照样差你，上帝要把我们差派出去做什么？结果子。结果子就是领人归主，用我们所领受的生命去换取别人得生命的机会。第三呢，就是祷告蒙应允，叫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无论求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是奉主的名，奉主的名，还有无论。那你说我要什么都可以吗？我要100万可以吗？我要怎么洋房汽车可以吗？如果你奉主的名能说得出口的话就可以。你如果奉主的名可以说得出口，你说主啊，你给我100万就可以，无论求什么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是奉主的名。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，我们是要照着上帝的旨意求，我们是向上帝求。所以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而求的话，就不是妄求，不是妄求就会得着，妄求就得不着。大家懂吗？这个无论也是有范围的，就像今天我们讲自由的时候，自由也不是海阔天空无所不什么都可以做，还是有它一定的。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所以祷告蒙应允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这段经文呢，是以彼此相爱开始，也以彼此相爱结束。好像是重复。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最后说，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语重心长，一再的重复。那今天我们是在彼此相爱的团契里面，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？教会是一个爱的团契，在爱的团契里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爱我，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 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我就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里面，就是跟父跟子，我们跟父子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那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顺服的生活。我们一生一世基督徒的生活就是顺服的生活。第二，为朋友舍命，彼此相爱的终极点就是为朋友舍命，就是牺牲的生活。所以刚刚我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爱是什么，爱是恒久忍耐，顶很多很多，但是有一件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在群体的生活里面，如果能够做到不求自己的益处，那就要做一定的牺牲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受差结果子。为什么说受差结果子是喜乐的生活呢？也许你不知道，或者你不懂。不懂的原因呢，可能是因为你没结过果子。你没结过果子。什么叫做没结过果子呢？就是你从来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。那如果你有经验，你跟一个人传福音，有的第一次传就他就信了，我有这个经验。有的呢要好几次，有的好几年跟他传跟他传，最后他信了。当你带领他跟他一起做决志祷告，让他接受耶稣做他生命之主，做他的救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比这个更喜乐。带领人归主，受差去结果子，你的喜乐会长存，你会过喜乐的生活。那上个礼拜，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，我把第十一节归在上一段里面。那十一节这样说，我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教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。意思就是说，喜乐呢也是主给的，主通过很多的管道把喜乐给我们，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有喜乐，主派我们去多结果子。那结果子领人归主，是基督徒很多的获得里面获得最快乐的，就是领人归主。所以受差结果子是喜乐的生活。上帝今天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生活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，就是顺服的生活遵守主的命令，顺服的生活，为朋友舍命，牺牲的生活，受差结果子，喜乐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感谢你再次借助耶稣的临别赠言给我们这个新的命令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彼此相爱是门徒的标志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求主带领我们教会的 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彼此相爱，做真门徒。求主带领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